美中持续紧张之际，两国防长特会晤。全红二代古丽集对台作战，欲趁机夺权。中领馆发怪文分析指，只是粉红搞乱美国，反制对台灰色冲突，致富裕应制裁中企。纽约州长打算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6月1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五角大楼表示，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加坡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的时候，对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两个人对话超过一个钟头，这个是两国防长自从2022年以来首次进行的实质面对面会谈。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在两个人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奥斯丁对中共军队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挑衅活动表达了担忧，并且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利用台湾的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性措施的藉口。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中美不可能在一次会晤中就解决所有商标问题。他说，谈总比不谈好。称董军和奥斯丁在会中就两国关系、台湾、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奥斯丁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他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海，还讨论了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方面的支持作用。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今次的中美防长会面就备受关注，因为可能直接涉及到中美双方在围绕台海问题，尤其是在赖清德政府正式上任之后，可能这个台海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因为习近平现在就是打定主意要攞下台湾，吞并南海。当习近平一旦觉得时机成熟，或者他一旦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够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捅破这一层纸。最后是悍然发动在台海或者在南海这个地区的一场战争。现阶段只不过是为了尽量维持住现状，暂时不破局的一种途径。美国一直在加强他在这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强势专断。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坚决反对中共在他的外海海域的行动，并且寻求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另外，在同一日5月31日，美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美国和欧盟必须向中共传递一个讯息，就是中国企业必须在同美国与欧盟经济做生意，或者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不能够继续脚踏两条船。我们已经准备好运用我们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他特别指出，普京宣誓新任期总统之后立即访华是有原因的。他迫切需要从中国进口关键的零部件来制造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装备。另外，美国立法者和政策专家警告说，未能够阻止中国入侵台湾，可能会导致北京军队和美国之间的致命冲突。近日访台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对福士新闻表示，我谈到了丘吉尔和那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我们本来可以早点阻止它，节省大量的血与财。如果我们陷入我们父辈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那种情况，我们将会花费更多的钱和更多的血与财。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巴尔表示，如果美国在冲突中缺席，将会在我们和其他盟友、日本和菲律宾以及更加广泛的印太地区之间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攻占台湾将助长中共进一步向美国本土及其周边领土推进其领土的主张。台湾智库远景基金会会长赖宜中博士认为，如果中国攻占台湾并进一步攻击这个地区的美国军事单位，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直接战争，他们可能会攻击美国在日本、菲律宾、南韩的基地。 因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最能够威胁到中国的地方实际上是美国在南韩的基地，可能只有几百公里的距离。国家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潘明失博士表示，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就是对美国的侵略。如果发生任何形式的入侵，不单止台湾会停摆，世界很多地区包括美国的一些部分亦会出现重大停摆。民众需要意识到，当他们拿起 iPhone 或者是去雪柜或者上车的时候，那些半导体晶圆很可能是来自台湾。法学家袁鸿兵5月31日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红二代改变策略，正在鼓励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以创造机会夺取习近平的权力。袁鸿兵说，习近平要通过发动台海战争征服自由的台湾，然后迈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关键一步，只有这样他才可能领先毛泽东。中共红二代当中，以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原国防部长李尚福为代表，反对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认为必然会以惨痛的失败告终。现在习近平通过整肃刘亚洲和李尚福，将军中和红二代不同的声音压制下去，于是更多人选择了做两面人，很多人都在等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时候趁机推翻他。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军权运用的重心就必然下降，所以下边诸多军官就会有了运用武力的主导权。袁鸿兵还透露，中共红二代当中的一些人从内心深处反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因为习近平破坏了原来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共权贵家族的寡头共和制，不允许其他的红二代家族分享最高权力，引起了红二代普遍的不满甚至是仇恨。所以现在红二代认为可以鼓励习近平去自寻死路，鼓励他发动台海战争。一旦发动台海战争，习近平必败，他们可以在发动台海战争之前通过宫廷政变或者军事政变来摧毁习近平的政权。之前袁鸿兵曾经爆料，以刘少奇的仔刘源为核心的一批红二代联署要求习近平落台。这些红二代已经形成三项共识，首项是指责习正推动战时体制，准备发动台海战争。另外还提到北京应该放弃武力威胁台湾的政策，改善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等。在美国大选之前，习近平不会发动大规模的对台作战。习近平将2025年到2027年之间视为发动台海战争征服台湾的一个窗口期。5月30号，中共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公众号发出了一篇奇怪的文章，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要防范以涉嫌参与反战集会为幌子的诈骗，令人即刻怀疑他发这种通知的背后原因。按照中共总领馆的讲法，是有一日某个中国公民向他们反映说遭遇不法分子冒充美国警方，以他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反战集会为由实施诈骗，手法就是诈骗分子假冒执法人员，强迫他签署认罪书，并要求提供大笔资金作为担保。随后就有热心人主动联系，说可以担保，但必须先要当事人国内的亲属将等值的人民币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结果一旦汇款完成就会血本无归。有评论表示，在海外从来就不真正保护中国公民利益，从来不关心中国公民被骗的中共突然间关心起中国公民的财产安全和被诈骗的事，好令人怀疑。而且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宗案件有很多问题，譬如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如果确实遇到诈骗，应该向美国警方报案，如果语言存在问题，求助中领馆向美国警方报案才是合情合理的做法。还有就是这个中国公民为什么会同意签署认罪书？认罪书的内容是什么？中领馆为什么不公布？有海外的中文媒体报道说，中领馆通知背后隐藏的可能是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接受中领馆指令 参加了某些大学的反战示威，因为涉嫌扰乱颠覆美国。这个人在被美国当局查证之后同意认罪，并披露了他幕后主旨的指令，而为了不被驱逐出境，同意支付罚金和保证金。跟着这个罪事再读中领馆的通知也就一目了然了。分析认为，在美国开始反击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之后，中共越来越多的不可告人的行动被揭露出来，相关人员被拉、被传唤、被警告的事也非常多。所以中领馆今次蹊跷通知显然是有很多内幕的，极有可能是在通知参与者一旦犯罪行为被坐实，不要和美方合作，而是要及时联系中领馆。中领馆可以提供某种协助，譬如逃回中国，但是中共每做一次恶事都只会反噬自身。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发这个通知背后的原因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伦敦系国际金融重镇，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英国指出，伦敦喺人民币嘅国际化发挥关键作用，亦有助中国降低对美金嘅依赖。回应中国升高对台湾的灰色地带活动，英国政府可以撤销或拒绝更新英中各自央行、英格兰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总额人民币3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定。英国政府可以制裁中共在英人民币清算银行中国建行，可以核查以往对中国建设银行和其他中资银行核发的执照。去年跨国研究组织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 CSRI 发布的报告提到，美国对台军售交付一再延误，英国可以同美台展开三方讨论，思考英国供应商可以怎样同美方相辅相成，并且协助解决积压的订单，亦可以在网络防卫加强与台湾合作。除了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既有的国际多边组织和机制，英国亦可以展现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包括在联合国会议期间和台湾的代表举行长边会晤，仿效日本和澳洲成为台美2015年共同成立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正式伙伴。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创建国，应该推动纳入台湾。报告提到，政府官员或者国会议员可以用实地进行事实调查为理由访问台湾，强化台湾参与联合国旗下国际民航组织及国际海事组织的正当性。英国应该公开表示反对中共利用1971年表决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合理化台湾遭到联合国排除。英国现在应该澄清这项决议没有处理台湾主权问题，亦没有提供排除台湾以任何形式参与联合国的依据。在5月30号，纽约州长霍楚对媒体表示，他计划提出一项法案，内容是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智能手机。这个是纽约州官员针对儿童网络安全的一个最新措施。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说，和整个州的倡导者和家庭的会面更加坚定了我推动立法的承诺，以打击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内容，保护那些上网的儿童。霍楚30号对媒体表示，我看到这些令人上瘾的演算法吸引了年轻人，真是抓住了他们，将他们囚禁在一个与人类联系、社交互动和正常课堂活动隔绝的空间里面。如果法案通过的话，学生将只能够携带没办法上网但能够发送短信的简单功能手机，这个一直是家长所希望的。但是霍楚没有提供执行禁令的具体细节。除了这个智能手机的法案之外，霍楚还在推动两个其他相关的法案，一个是停止对儿童使用上瘾信息法案，另一项是保护儿童在网络上的私隐法案。第一个法案主要针对演算法信息流，法案还要求家长拥有更广泛的控制权。如果法案获得通过，违反规定的公司每次将面临5000美金的罚款，家长还可以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第二个法案是限制网站使用者收集儿童的个人资料。这个法案禁止公司实施年龄验证流程，譬如面部识别或者上传身份证件。在纽约，这些法案已经遭到大型科技公司、贸易公司等团体的抵制。根据公开披露的记录显示，这些公司在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期间，总共花费了超过80万美金游说反对这些提案。霍楚回应说，这个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他对网络大公司喊话说，这些不能够从纽约儿童的心理健康上获利。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